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今天虽然大盘量缩到3700亿，但是还是有很多热门族群哦。这成交量破10万张的个股，总共有8档，其中呢 ETF 就占了5档。哦，成交量破十万张，分别有大亚爆天量哈，21万张哦，收在45.4块。另外呢 ，ETF 的00941就是中信上游半导体，居然爆量18万多张哦，收16.86，哦，大涨了5%多，将近6%。好，那00919呢也报了15万张的量，鸿海有14万张的量，好，英业达14万张的量，00939好，就是统一台湾高息动能呢也成交10万多张啊，好，那元大台湾50反一，好，反一哦，好，成交10万多张，富华台湾科技优息就是00929也成交10万多张，好，其中呢大亚哈是人气王了，因为股价尾盘也拉高嘛，也涨了快7%，那股价在盘中45.7创历史新天价了，那也带动了深温能源啊、东元这些股票往上涨。那另外一个奇葩族群呢，就是重电四雄，华城呢已经被最严厉的处置交易，这个要备足款券的，你要卖华城的股票，你要先跟营业员讲我要卖华城，然后他先把你输进去，你要买华城，你要跟营业员讲说我要买华城，然后他把你 key 进去，你才能买华城，你不能自己直接下单，自己下单是买不到的。那华城呢，他不但是这样的，还这个最严厉的分盘交易依然强锁涨停板，所以你说呢，你还有话可说吗？股价已经将近800了股价已经将近800，市电收盘收9%多，299，市电几乎快300，中心电收涨4%，185，亚力涨了将近2%，114.5块，整个机电类指数大涨5%，这个涨幅的族群的 number one。 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00941啊，大家知道吗？它的盘中最高溢价来到10%以上，收盘还有9%溢价，代表什么？代表你收盘价去买00941的话，你就比它的净值要贵9%。那安内啦，我看到统一我看到中信投信就在他官网上直接踢出警告声明，也就是说你要进中信投信官网，你要按那个我已阅读你才能进得去哦，说小心溢价风险，但是大家还是追。好，马上来请教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兴，昌兴在我们节目现场直播广播同步进行。昌兴你好。
阮大哥好，大家晚安。
这个什么都不奇怪，
对，
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怪是年，
就怕买不到
怪是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溢价10%，
对，
投资人还疯狂去敲它，00941，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有问中信，他说呢，我们已经紧急向央行、向金管会申请新增加额度了，但是呢，要到4月以后才会下来，
来不及，
因为央行要审核嘛，
对，
金管会要审核，现在券商已经没有筹码可以卖给投资人，当然就这样拉。
对，而且今天盘中是我认为啦，是比较应该说比较激动，波动比较大，因为一早大家就可以看到00941，今天我想这各大媒体一定会谈论这个，因为939基本上是往下跌，940呢箭在弦上，4月1号要这个正式的交易。那在这个空窗期呢，大家就想说哇941、好像没什么涨到，结果今天就是旱地拔葱直接开拉哦。那盘中我也看了，其实它的成分股包含在日股之内，其实它波动没有很大，不是因为日股的成分股大涨，所以回归头来就是怎么样，台湾的投资人呢在这边呢可能就怎么样会认为说有追价的效应。那但是盘后你一看00941，如果你倒出来看三大法人里面，我不说多了，我讲自营商，自营商如果我是自营操作人，一定是怎么样，趁着溢价扩大的时候获利了结嘛。所以你去看00941盘后的自营商站在卖方，而且你一列出来自营商这些 ETF 它都是比较偏拉高去做减码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呢，这种过度溢价，假设00941在上个礼拜以前是大家没有关注的，那939跟940占了版面， 反过来，今天九四一占了版面的头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变成零零九四一过热，所以这样过热的状况呢，我觉得在这礼拜还会再持续。那这个 ETF 之乱呢，我觉得真的要结束，就是到四月一号挂牌之后呢，就会恢复到 ETF 正常的交易的格局。那下一次会有 ETF 波动，我认为就是五月份要调整成分股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切勿去疯狂追高，因为溢价也好，殖利率也好，我认为呢都会失去本来买进 ETF 的价的本意哦。
好，今天自营商卖超33000多张的零零九四一嘛，
对啊，
卖超46000多张的零零九三九嘛，
对，全部都在卖。
那零零九四一自营商赚爆了，
对，
因为自营商的ETF 呢是跟投信直接在初级市场拿的，
对，成本价，
他一定是拿净值的价钱，他不可能拿比净值高嘛，
对，没错。
那他今天随便一卖你就赚9%，
对，
就净值跟市价之间的差距啊，
是啊，
就被自营商全部海赚啊，
没错没错。
那所以自营商一定卖得很爽，
对。
但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他还会溢价到9%呢？是因为自营商卖到手也软了，
对。
他也卖到没货
，
他也没货，
因为他不是融券放空哦，啊，他是卖掉，对不对？
对啊，
拿来卖
嘛，因为自营商就是 ETF 的 market maker 嘛，他是造市商嘛，
卖到没东西卖。
他们就是跟投信批货来卖给投资人，或者是说你投资人要卖 ETF， 我就给你买进来嘛，
对，
好，那我就把它变库存嘛。
他得造市啦，你要我就给你，对不，
啊，
对，
啊？
那现在市场上大家都要，他把库存通通都倒给你之后，
对啊，
结果还拉上去啊，这个
是蛮强的，自营商都卖到手软了，
对，对，
但零零九三九。他可能也卖到手软，因为00939他是破发的，对不 对,
对, 对，
他可能当初跟统一拿的是15块钱，
对，还是要批货嘛，那批货之后就还是要出，
啊，结果呢今天跌到多少，今天跌到了剩下 14.97，
是，
哦，没有没有，今天跌到 14.82 了，
14.82 对，从15块的净值跌到14.82、哦，其实也算蛮多的，
日 K 线连 4A 从挂牌那一天就一路黑到今天，
对，
会不会上了，啊，会不会回到15块以上，啊，
我觉得其实反弹的机会绝对有啦，但是反弹之后呢，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他在接下来配能不能配出这么多息啊。那如果说大家算一算，因为现在的股价，这些成分股的股价都拉高了，所以我去算过939跟940的成分股，如果今年公布出来的，其实最好应该叫长荣啦，长荣大概 接近 6% 啦，其他大概都不及长荣。那大家观众朋友或是说听众朋友或是说法人会算一算嘛，欸，我买你这些成分股，结果配出来的息可能都不到 5%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股价就会压回，那压回到殖利率如果上来的话，我觉得股价压回殖利率上升，买盘才会进去，所以短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反弹，可是呢还是以殖利率为准，哦，那现在殖利率以这两个这个 ETF 来说，939看起来的殖利率相对是比较低一些，哦，
好，那长荣先收173.5块，对不 对,
对，
上涨3块半，如果以他已经公告除息10块嘛，
对, 对，没错，
10块来算的话，殖利率还有这个5-6%，
有5.多%，不到6%，
对，啊，
对, 对，
好，至少
就跌不太下去了，
至少他又是有一个5%的高息高殖利率，对不 对,
对，
好，至少啦，
对, 对, 对，而且比较符合一开始的设定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撑在那边
啊，你涨到200就剩5%嘛，
对，没错，
10块钱200就是5%的殖利率，
没错，
超过200你就没有5%的殖利率，
没错，所以这是好像我记得到196还是多少就上不去了，就下来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反过头来，第一个是热潮现在是热正在势头上，可是当热潮过去之后，真正在市场交易的时候，就回归到殖利率的基本面，殖利率一算，欸，假设有 5% 那就合格，可是殖利率没有 5% 的，我认为股价搞不好就会再回档，回到等到殖利率回到 5% 的时候才有买盘进来，那这个就是现在，哦，其实与其去买 ETF， 那不如很多人就是干脆自己去买一些高股息的股票，哦，
已经参加940募集的投资人呢，1700亿，下礼拜要挂牌，4月1号，
对，
哦，这个940挂牌你估计会怎么样？今天净值已经破10块钱了，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啦，就是去参加的人只要你不是借贷的，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反正你就是放久了， 我虽然很不想举这个例子啦，就是00900当时也是过了一个周期的循环，那他还是回到 创新高嘛，那你息也是可以领嘛。但是如果你是借贷的成本，我认为一定要特别留意。为什么？因为央行为什么要升息？他就是觉得大家其实都想得太简单了，我去借 2% 然后来放这个有 8% 啊，熊后就要和我谈啊。所以如果你是有借贷的朋友，我觉得你真的好好去算算看，如果你殖利率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降低你的借贷部位。但是如果我本来是纯投资的，反正我就是要投资的啊，反正领 3-5% 都没有关系，那我觉得你就继续投，那当然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1750亿里面呢，一定有非常多的成分，甚至于有很多是我根本不想这是干嘛的，我认为 ETF 会保本的，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做一些功课，那才不会说到最后跟你的预期落差会有一些差异、哦、
如果认为 ETF 是保本，那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
实在太无知了，
是、
哦、这个不能怪投信，也不能怪其他什么，这自己
对，
哪有人会认为 ETF 保本，这个这自己一点那个，
可是很多人就是没有风险意识啊。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所以很多人就是把他的定存或是活存资金拿过来嘛，那活存跟定存是保本的嘛，那 ETF 没有保本嘛，所以啊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啊、
好，海外 ETF 还没涨跌上限、欸
啊、对，
涨跌幅限制、欸、
对，所以说今天那个0941就涨非常多，涨快 10% 嘛，所以它波动性很大，
一开盘最多涨了快 10%，
对，涨了快 10%
多，收盘涨了快 6%，
对，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你还是要留意，你到底要赚息，还是要赚波动价差，还是你只是要保本？你一定要搞清楚。那借贷来投资的，真的要很小心呐、
啊。借贷投资就看你借贷成本怎么样了。
对 对, 對，
你说啊，我有套利交易哈、哦，这个一年配息6%，我借贷成本2%，那你还赚4%？哦，但价格就不要下跌，跌掉你的成本以下哈、啊。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房价、哦、也是现在大家头痛的一个问题，我想央行其实针对股市，央行更头痛房市，
对了、
哦、央行对房市压力更大，上个礼拜央行不是到地法院报告房市吗？他是借由股市看房市，真正重点在房市、啊、不是股市、啊、
对, 对、
哦、股市好掌控，但是房市真的是已经是，我刚跟昌英讲我家附近，因为我最近朋友在看房啊，
是、
哦、他想买一个房子，他说啊，我年轻人哦、我也没有多少钱，我只能买个1500万-2000万的房子，我说那你来我家附近看看，他看那个中介的网站，就是选了一个案子去看，你知道怎么样吗？
怎么样？只有
实际建平算下来，我跟你讲、哦、实际建平算下来
10平
大概9平多，
9平、
嗯、实际建平下来一平要90几万，三年的成屋、哦哦、然后呢是在新北市，
还是新北市，
我都住在新北市啊，我不是台北人啊、哦、我已经不是台北人了，我你不要叫我天龙国，我是住在新北市，我看到那个价格我眼睛也快掉下来，你知道吗？
那我分享我在大同区，大同区现在也都是9开头，新成屋都9开头，我是住公寓啦，公寓现在也都6开头、嗯、所以同样公寓是10平嘛，可是我是住这个重庆北路，在花博附近嘛，我们去看一下新成屋，因为就是60、70、80，最近也都是9字头起跳，所以现在又变成说，其实今年度呢，这一些所谓的热钱的资金很多，所以呢，这些营建股啊，这些房子啊，就是一直涨啊，所以说涨到最后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要留意，就是可能现在以主管机关的角度来讲，就是要降温。那降温的同时呢，其实不是要打股市。但是股市跟房市里面呢，只要资金的活水开始有一点流动的味道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哦。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20000点，我不想跟大家讲居高思维啦，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的挑你的类股来操作了，真的低基期的比较安全，高基期的我觉得要小心了。
嗯，对，那个这样子的房市，央行据说6月还要再升半码、欸、
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现在的这个
已购者
其实还好了，已购者的贷款利息我觉得还好，但是
怎么会还好，一年1000万多7000多块，快8000块、欸、
1000万多7000多块，
我那天遇到杜大哥
1000万多7000多块应该还好了，
1000万多7000多块 一年啊，利息多一年、
嗯、那应该还好了，就少吃一餐嘛我说
你一餐吃7000块利息去给假虾米
啦，不啦 我觉得 我为什么说还好，我就说其实要更影响更多的是，如果要进去要贷款的人，他的手就开始抖了嘛，我就對對，
所以嘛我就说央行升息是为了打房嘛，
对对，
央行升息绝对不是说什么通膨啦，这些这些都是表面的央行给媒体的说辞啦，
是
杨总裁心中现在是最惦记的房价啦，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 房价涨上去到最后如果整个爆掉的话谁会被骂？因为央行被骂啊，你没有管控好啊。
对对
对，不对？
对，而且不要讲爆掉，就是它幅度其实现在增幅
现在已经爆掉了，
有一点啊，有一点啊。其实现在就变成说
你现在双北有一坪五十万以下的吗？
双北可能有，要北到很低，什么莺歌的可能有啊，
温仔郡是不是还有那个什么
对
那些地方
莺歌树林啊可能有，但是第一线的可能没有。新庄现在也都是六开头的。
那年轻人怎么买房？
年轻人还是要买啊，
住爸妈的就好了。
年轻人可以买老公寓，
老公寓老公寓也要像你这样可以卖出来啊，你会住公寓卖给他们？
哎、欸，这个其实老大哥提出一个很好的点，说像我们住老公寓的，除非你有两间以上，不然我们也没有卖嘛。因为你一卖，你没有地方住嘛，所以就变成是卡得死死的啦。所以现在等于要管控了，不要让它冲太多了。其实现在就等于是房市、喔、等于我觉得有点就是涨太多
了。问题是管控得了吗？你就算六月再升半嘛，你把重贴现率升到 2.125
是，
然后美国开始降息，你央行还敢再升吗？
不敢，绝对不敢。
所以最高就是 2.125
对，
那就像你讲的，再加个7000多块一千万的房贷，
对，
那基本上呢，大家还能吞人吗？
可以，
对不对？
可以。
你央行真的要打房，你就把利率升到4%。我跟你讲，房市一定下来，但问题是升到4%，
对，
我们现在房贷有10兆、欸、
是
1%就是一年要多多少？要多1000亿、欸、
1000亿，
1000亿的利息要交给政府银行、欸，
银行要多。
那你现在利率2%，你一年要多2000亿，这钱去哪里升呢、啊？
对，然后市场就会就萎缩了，我觉得啦。
所以你利率不升到4%，你根本房市不会下来的啦。
对，
这个打都有限。好，那回到股市的也是因为这个钱很多嘛。
对，
所以这个资金行情持续推升台股到20000，你根本下不去啊。
对，
所以台股现在操作策略在这样钱那么泛滥的情况之下，该怎么样操作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留意一点哦。其实现在是算3月25号嘛，是三月底。其实三月底之前呢，这些所谓的投信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来，那直到可能到这个礼拜五、哦、但是从4月1号开始、哦、真的要小心。小心什么东西呢？就是殖利率低然后本益比高的股票。那比如说啦，像现在我们选股的重点就是这样，939940或是甚至之前929929有挑到的股票，如果投信开始卖然后外资也在卖的，你就要小心，因为可能这一波呢就会变作是不会涨这些所谓的涨多的股票。那反过来呢，如果没有轮到的，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台湾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股票，比如这一都涨得比较少，你说像什么纺织类也没涨到啦、哦、那机电类这边是补涨比较多，那生技类也算没涨到嘛。所以我觉得啦，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反过来去思考，如果被动型的基金卡位卡这么多资金在这里的时候，你反而要去找被动型资金没有买的标的。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讲可能有点晚，比如说像鸿海之前被动型资金没有买嘛，它就拉上去了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标的，你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挑。比如说像这两天我去观察，比如说像 GTC 大会里面讲的台达电啊，那电源供应器嘛，那这两天光宝科回来了。他其实没有太在这个所谓的说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高股息的名单里面，那反而基期低在没有在高股息名单里面，那反而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比较有。所以接下来的重点，我觉得啦，20000点之上哈，那操作的这个细腻度应该要比较高一些些，反而不要这边莫名的去追多，那反而不会就危险了。
可是从上个礼拜 GTC 大会到今天，炒作最凶悍的就是机器人、啊，
就机器人、啊。
好，从从这个什么广明对不对？
对对对。
啊、然后
所罗门
五根涨停嘛，
对，
炒到今天哦，连上银也涨停了，实德也涨停了，对不 对,
对, 对？
大银维也涨停，大银维就是上银的子公司，
对对，
哦，这些都涨停。啊，你说上银涨停是为什么？值得涨停是为什么？大盈为涨停是吗？他们就是做那机器人手背的嘛，
对，就机器手背
滚珠螺杆线性滑轨嘛，就是做零组件的部分嘛。
对，
那、啊、这些都涨停了。
对
啊，化汉也沾上机器人边，也是涨得非常凶悍，
对
不对？
是
哦，这些自动化的也跟着涨。
是，
那这些是真的有题材吗？那辉达的软体啊，说做出模组给机器人，我看高盛出报告说好好，2035年他估计啊，人形机器人，高盛最新报告说203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会到140万台。
对，但是重点是2035年嘛，
2035年也不远啊，2035年现在2024啊，在11年的时间呢、啊、人形机器人会出货140万台，我希望我可以买到一台啊。
应该我们有识人识人买得到了，但是你看 GCC 大会那些机器人都摆在后面嘛，他并没有走到前面来嘛，所以表示说
会鞠躬就好，对。
所以这叫题材吧，我觉得大家都要 了解，尤其刚才提到的上影，你去看去年，说实在它没什么赚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资金狂潮，那资金狂潮等到四月之后就要真正的进入的检视的考验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这边还是一样要调整你的持股比重了，不要说过度的去做 all in 的动作，相对比较安全了。
高盛说台积电今明两年 COVAX 产能要连续的倍翻哦，不是倍翻而已，是连续倍翻哦。他台积电呢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从760大幅调升到975，隐含上涨幅度高达 24%。 他说 COVAX 呢今年的成长 122%， 明年成长 80%， 把台积电资本支出往上调升了、啊，先前把台积电资本支出降低的也是他，说今年250亿美元的也是高盛啊，现在把它调到说呢，2025年调到360到380亿也是高盛啊。
可是
同一个高盛怎么浊世今非嘞、嗯？
对，但是我觉得哈、哦，这些外资在调升要调降目标价、哦，说老实话、哦、大家还是要以台积电的本益比去看。可是近期有一个消息，我还是要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积电呢现在有一个隐忧，就是说假设台积电的比重过高。那有这个美国 SEC 跟 SEFT 的就说 CFT 就说基本上台股如果是被限制是高基指数的话，那外资就不能够去操作台指期，近期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近期
今天今晚会有说，
对，今天有说这个意思又怎么样，在2000年的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台积电比重过高，那外资又不能空台指期，那不能做避险的动作，所以当时呢就出现怎么样，台积电大涨之后开始就震荡，甚至有拉回。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哦、波动其实蛮大的，那不要去随便追啦，我觉得。
好，
对，
金管会今天是说这个所谓的载机指数、
哦、对，
期交所会密切关注，
对，
因为最近台积电影响台股啊
太多了，
台积电权重越来越高了，
对，太高了，现在大概29了，还没30，快30了，对，
所以呢导致台指期可能受到美国规定被认定说叫做载机期货指数，
对、
啊、会影响外系的外资的一个资金的投入啦，
对，
那但他说也要看一段时间、
啊、大概是45天啦，所以说短期可能不会影响、嗯、不过我觉得外资接下来会不会大买，我觉得可能就不会大买了啦，对，
好，那昌兴所说的提供大家参考哦，好，非常谢谢昌兴，
好，希望大家
那听众朋友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